燕王朱棣在燕京城出榜招贤，结果姚广孝主动登门。这个姚广孝您乍一听可能觉着陌生，说这人有什么了不得的呢？啊，这人啊真了不起。张三丰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、啊、要讲才干他高出刘伯温，那是四殿下朱棣的左膀右臂，要没有他帮着什么事儿也办不成，什么燕王扫北挂孝征南只能是一句空话。就因为他得了这个姚广孝，燕王才可以成其大事，先统一燕云十六州，后统一大明，扫出韩马两党，当了未来的永乐皇帝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现在四殿下朱棣求贤若渴呀，自从得了姚广孝，拿他当老师那样对待。君臣两个人呢，首先谈论就是基础问题。四殿下就说小王初到北地燕京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所谓人财两空，望先师怎样教导于我。哈哈哈哈，王驾放心，小僧早都给您想好了，我给您出几个主意。第一，您得把北地燕京好好修一修，这是您办公的地方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，这城国残破不全，房屋不整，人烟稀少，怎么能成其大事呢？王驾千岁马上传旨，号召百姓还回燕京城居住，多给他们点好处，减租减税三年，奖励沧桑，凡是有贡献者都要特殊的奖励。另外您还要大量招兵啊，修复万里长城，燕路之上的驿站也都要修好。除此之外，您还要设立省台寺院衙门，就这么对付可不行。燕王点头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不过这一切都需要钱呢、啊、没钱什么也办不到，要指着京城给我拨款，这事儿是万万不可能的。马娘娘韩金虎把持朝纲，连一两银子也不能给我。王家放心，没钱咱们就地筹款。当然了，穷人是多，有钱的也不少，只要王家肯出高利，比如说借一万两银子还他两万，将来国家兴盛了，这算个什么呢？人都是无利不起早，再小以大义，让他们慷慨捐款，我想这个问题也好解决。燕王一听对，就按照姚广孝的主意，过了不几天，把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48户，就是48家大财团，全都找到北地燕京开会。姚广孝也参加了，常衡也参加了，摆盛宴款待众人。在席前，四殿下朱棣把借钱的这事说了，借一万还两万，我给出手续，有保人，大家放心。这48家一看呢、啊，在这个场合想不借也不行。这时候常衡拿着红纸贴摆在众人桌上，各位签字吧，都捐多少，在上面签字，把数目都写上， 头一个是赵百万，这人是燕云十六州比较有钱的，捐了十万。他这一落笔，其他人跟着也签字。姚广孝给统计统计，这四十八家共捐出白银200万两，要说这个数目相当可观，但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因为燕王需要的钱太多了，这200万银子跟掉肚子里一个豆差不多少。连着开了三天会，好像压沙求油一样，又挤出100万，以后再也挤不出来了。这300万银子仍然是不够用，差的多的多。后来这赵百万出了个主意，说王家千岁，您呢就把我们剐了，我们也没钱了。您别看我们表面上是财主，比起江南的财主差的多的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家江南很少招散货，不像我们连年打仗，人口流离失所，土地荒废，我们就靠着在各地有点买卖，有点收入。要没这买卖，这点钱也拿不出来。你想治理这些事情，您得找活财神呢。他们家有聚宝盆呢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您怎么不找这个人呢？你就把我们逼死也没用啊。燕王一听还有活财神，这词儿可真新鲜，就问这赵百万，那么你说这人是谁呢？啊，这个人呢提起来大大有名啊，姓沈，叫沈万三。想当初在湖北荆襄九郡当过13太保，保过襄阳王铁木耳，跟老皇上朱元璋那还有交情呢。如今这个人也在北地燕京住的西山别墅，如果要有他在，那钱不有的是吗？燕王感觉到奇怪啊，就问他说，他怎么那么多钱呢？哎呦王爷，您还不知道呢，据我们听说，沈万三在湖北荆襄也不是盖房子，也不是干什么，挖出了个聚宝盆。哎，您说这盆奇怪不奇怪呀？比如说要用钱的话，你就嘴里头一叨念，只要念出个数来，这盆里就能长出这些银子来。要不人家沈万三能叫活财神吗？王爷，根据您的需要，是非找他不可呀。燕王一听，把鼻子好像没气歪了，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？这叫道听途说呀。不过呢，燕王清楚，肯定这沈万三有钱，要没有赵百万不能这么说。后来问明了沈万三的地点，燕王决定亲自去请他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他把焦梦二将留到北地燕京，保着军师姚广孝看守城市，他身边就带着长衡，还有40名亲兵，备了8彩礼物，赶奔西山别墅。路上无话，走着走着到了山洼里头，燕王就发现道边有一片树林，往树林里看，有一座新坟，这坟上插着白帆，被风一吹，哗啦啦啦啦，哗啦啦。可这事儿不奇怪，哪儿不死人呢？燕王也没往心里去。那么咱为什么要说这儿呢？一会儿这有事儿，现在暂时先不提。燕王骑马转过这片树林，就来到西山别墅。等进了庄子，来到沈万三他们家的门前，长衡首先叩打门环，开门的是个老家人，他一瞅门前来这么多人，佩刀悬剑，有点害怕，
哎，你们找谁呀、啊？
长恒一抱拳，请问这是沈府吗？想当年的十三太保沈万三住在这儿吗？
啊，对对呀、啊，一点不错，
那就错不了了。我说，我跟你说说啊，看见没？那位披黄袍、骑黄马的那位，就是当今万岁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。我是他手下的将军，我叫长恒。我们来拜会你家庄主啊，请他跟我们见个面吧。啊，这老家人这才听明白。哎呀，常将军，实实在在的对不起，我们庄主不在家，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走了半个多月了，听说他到湖北去办事儿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
没说。这玩意儿，我们主人这人脾气古怪，有时候一走就得一年半载的，有时候两三天还许回来，这我不敢望空吐影的胡说。
哎呀，长恒一听这个泄气，他要走个一年半载的，不什么都耽误了吗？但是又没有办法，转身问燕王怎么办。燕王一听，人家主人不在，你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临走以前给沈万三留下封信，就告诉他说，我来拜会你来了，希望你回来以后到北地燕京城里去一趟，我找你有重要事商量，写得十分客气。这封信留给老家人，燕王带着长恒转身回燕京，真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呀、啊！走来走去啊，又走到那树林了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冷不丁就听见胡哨一响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长恒就一激灵，怎么说呢？这离着燕京城不远，又是一条官道，怎么能有人劫道呢？就是慌乱年间，这土匪这胆子也不能这么大呀。但是这个事儿真出现了，长恒一抬手，咔噔，把丈八蛇矛枪摘下来了，赶紧护住四殿下。王爷，有情况。朱棣也不白给呀，一抬腿，咔噔，把五钩神飞亮银枪也摘下来了。四十名亲兵各拽刀剑，呼啦，把燕王千岁保护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胡哨的响音刚一落，就见树林的周围呼啦啦闯出三五百人呐、啊！长恒一看啊，不是中国人，很多人都是蓝眼珠、高鼻梁，脑袋上都插着白绫子，耳戴着金环。有的穿着牛皮坎肩，有的蹬着牛皮靴子，服装不那么整齐，穿什么的都有。还有一部分腰里围着虎皮，为首的是个北国人。一看这家伙人高马大呀，头上顶着牛皮盔，体挂犀牛宝甲，腰束战带牛皮的战裙，胯下压起铁青马，手中端着金鼎枣粮槊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青蟹盖，左耳戴了金环，看年纪也就在三十四五岁，长得身高体壮，肚大腰憨，跟个瘟神相似。这人说汉话还能说几句，不过舌头根有点发硬。就见他把金钉枣阳槊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嘿，不要走了，站住！长恒一看，一合，哎呀，怪不得知府高亮跟我们介绍呢，本地常有土匪出没，而且元人分成很多股越过长城到这来做坏事来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。这 就在北的眼睛鼻子眼底下，猿人就敢来溜达。幸亏今儿个我跟着来了，我要不来，王家田翠非出事不可。长恒看把多时火往上撞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马往前催，晃动蛇毛缰，来！哪里来的狂徒？你们是哪国人？就见前面这个北国人嘿嘿冷笑了两声，哎，你不要往下问了，后边那个是不是燕王朱棣，明朝的四殿下？长恒一听这什么味儿，这是，但是也能听明白，不错，正是。那太好了，把他的脑袋给我留下，我要回去轻功受伤。你放屁！小走招枪，砰！长恒不乐意跟他废吐嘛，晃动蛇矛枪，分心就刺。哎呦，他可想错了，这个家伙这个劲儿才大呢，把金陵枣阳树往怀中一端，使了个怀中抱怨，哎嗨！正碰到蛇矛枪上面，砰！就这一下震的长恒两臂发麻呀，十个手指头都不好使唤了。要不是长恒有把力气啊，蛇矛枪就出手了。吓得他一激灵，二次进招，跟这北国人站在一处。那说了半天，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位啊，长恒是不清楚。他的名字叫驼彦帝，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亲侄子。如今他领着五千多猿人越过万里长城，在张家口玄化府承德一带是打家劫舍呀，见着什么抢什么。驼金龙告诉他不要深入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咱的元气不足，力量不那么大，千万别碰北地燕京，等着我们的人马集合齐了，一鼓作气再把燕京拿下来。但是这个驼燕帝呢，有点不服气，觉着自己力猛硕臣，他根本就瞧不起明朝的人，心说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他从心眼里头就瞧不起明朝的人。哎呀，他据调查，北地燕京跟空城差不多少啊，这我要拿下来回去有多好看呢，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我又把大元朝的国都给拿下来了，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？这小子安的是这个心。这次来他又听说四殿下朱棣到了这儿了，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，他一想太好了，我要能把朱棣给抓住，功上加功啊！哎，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，哪个对我不得羡慕啊？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来的。燕王这次出城请沈万三，他也调查出来了，就在这树林这块打埋伏，果然把燕王给堵上了。这个驼彦帝是当今北蒙的头一个猛将，长恒哪行啊？你别看他觉着不含糊，这就是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、啊！二马盘桓打了十几个回合，长恒就招架不住了，之类的亏歪假邪，带冷抛松，虚虚带喘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一个没注意被人家的金钉枣阳槊正扫到马屁股上头，这下扫偏了，要扫正着了，这马就废了。尽管是偏了，把马屁股那皮给掀起一大块去，战马疼痛难忍，驮着长恒是落荒而逃。长恒心里着急，我跑了燕王怎么办？
但是这阵他下不来了，鱼鱼鱼，怎么鱼呀？那马也不停，是越跑越快，一溜烟就没影了。安下长恒跑哪儿去了？咱不说，单表驼艳丽一看长恒跑了，他就奔燕王来了。他一看燕王头顶金冠，身披黄袍，逍遥马，连那马的缰绳都是杏黄色的，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！一瞅这就是王子。驼艳帝不外行啊，用金翎枣阳槊一指，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是不是姓朱叫朱棣？燕王一听，可坏，长恒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八个也白给呀。可是事到如今，身边又没有第二个人，没有办法，他让四十名亲兵退到后头，晃着五钩身飞亮银枪，高声断喝：呆，北国的狂徒，一不下战表，二不递战书，因何越过长城前来进犯？难道一说你们大元签订的条约失效了不成？真是当王爷的平回打官腔，这些我都管不着，我就知道来抓你。你是不是叫朱棣？不错，正是小王。那就太好了。我说朱棣，你要是明白事儿的，乖乖的跟着我走，有你吃的，有你喝的，绝不难为你。要不听良言相劝，你来开，我一说把你脑袋砸扁了，你吃什么东西可都不香了。不废话吗？这叫燕王一看跟他讲道理讲不出啊，只好颤枪就扎，跟驼艳帝站在一处。那不白给吗？两个丈量烫肉，枪飞了。燕王拨马一跑，那四十名亲兵上来过来把驼艳帝给挡住了。上哪儿挡得住去？被驼艳帝一顿金翎枣阳槊打得乒乓噼啪噼啪，死尸翻滚，把亲兵杀散。这阵他不顾旁人，是直追燕王。哎呀，把燕王给追的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！要说驼艳帝安心要燕王的命，那么燕王也活不到现在。他蛮可以发暗器射冷箭，但这小子改变主意了，打算抓个活的，那回去不更光荣吗？由于贪功的心情，追来追去，眼看就要追上他。燕王一想，我至死不能当俘虏啊，干脆拽出龙泉剑，我抹脖子得了，我这命就是这个命。可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在树林边上那待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来上坟的，头顶麻冠，身穿重孝，还骑着匹马，马脖子那挂个口袋，里头装着纸马香客，还有几样点心。可这个人一边往这走着，一边掉眼泪，俩眼睛都哭肿了，都根本没注意前面打仗。这是离着近了，驼艳帝那喊了一嗓子，把他吓得一激灵啊。这个人抬起头来，闪目往树林观看，不看自可，一看他也不哭了。为什么？他忘了。就见前边这个人金冠黄袍，五官貌相，穿仗打扮是明朝的人，后边那个人腰围虎皮，耳戴金环，是北国人。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， 到了现在他不能不管，一伸手在鸟之环德胜沟嘎楞摘下一条花香啊，双脚点蹬马往前催，高声喊喝呀呆。北国的狂徒休要撒野，谋家大王了。声音这个响亮就甭提了，急如闪电，快似狂风，人到马到枪也到，就来到驼燕帝的马前。驼燕帝甩脸一看，来的这人30多岁，面如银盆，稍微有点黑胡，满身的校服，腰里系着麻绳子。他也没瞧得起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，心想你们都是明朝的人，只要你拦着我就把你打死就得了。哎，你少管闲事。轮硕就砸，这个人往旁边一带马，晃动掌中的花枪，扔扔扔，三下五除二，也不知怎么捂出的。驼燕帝就发现眼前都是枪尖，一个没注意正扎在他心口窝上，这一枪扎的这个狠啊，前边扎进去，后边就露出枪尖来了。这人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把驼燕帝整个给挑起来了，吹你娘的，啪甩出树林，然后抬靴子底儿，把大枪上的血迹擦了擦，过来见燕王。燕王千岁称谢不止啊，恩公幸亏您把我救了，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这个人一报名，燕王真是喜出望外。